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四章。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十四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耶罗波安的儿子这个亚比亚病了，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罗波安是在北国的地方，所以他为了防止他的百姓再回到南国的地方，也就是犹大国啊，去这个啊耶路撒冷去祭拜，所以他在北国的地方，也就是以色列的国的地方，他造了两个金牛犊。那这时候我相信啊，我们在说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那时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第十三章的地方，那个神人来告诉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啊。所以耶罗波安他的儿子生病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他前面这个做父亲的，也就是耶罗波安啊，他做了这些啊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儿子的身上，然后耶罗波安就对他的太太说，你可以起来然后改装，让人家看不到你是谁，然后啊到这个示罗那个地方去看，去问那个先知这个亚西亚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啊。所以他为什么他会找先知亚西亚呢？因为他对先知亚西亚非常非常的崇拜。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他这个先知亚西亚曾经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那个地方，他已经告诉他说啊，这个神要拣选你在做北国的这个国王哈、啊。所以记不记得那时候亚西亚就把他的衣服撕裂了哈、啊，然后跟他讲说啊，分成这个啊几片这样子。所以他非常非常重视亚西亚。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太太说，你往这个示罗的地方去。那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他的太太说，哦，你要起来，你要改装，让人家不要看到你是谁，你是这个我耶罗波安的太太。他为什么会叫他改装呢？我相信这个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个耶罗波安他在这个北国那个地方造了两个金牛犊，他不让人家回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但是那个这个先知他却是在南国的地方，也是在示罗的地方，所以他要叫他的太太回去的时候，他不能让人家看到说，哎，你这个做国王的，你不要我们回到南国那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你怎么把你自己的太太叫回去南国去问那个先知这个亚西亚呢？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说，耶罗波安其实他知道啊，他知道说自己已经啊这个做错事了啊，他也知道说他其实最主要的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只许这个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最主要就是说他知道儿子生病了，要到南国的地方去求助那个先知叫做亚西亚。因为这个先知亚西亚曾经给他预言说，你可以做这个北国的国王，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叫他的太太说变装，然后让人家不要看到啊，说他是这个北国耶罗波安的这个王后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跟他说，好，他拿了几个薄饼啊，一瓶蜜，也就是最简单的礼物啊，也不要让人家看到他是国王的这个太太，然后他说他必告诉你我的儿子将来要怎么样。因为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心中还是想到神的，又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遇见困难的时候，虽然自己还在犯罪，但是他心中还是想到神，因为他儿子已经生病快死了啊，所以要赶快去什么？赶快去求那个先知啊！但是他照样心中这个他所做的事情犯罪，他还是不改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先知亚西亚他说，因为年纪老迈，这个眼睛发直不能看见。但是下一句话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哎，等一下有人要来看你咯。他这个地方你那个先晓谕，就是说上帝已经事先就告诉这个亚西亚了，虽然这个亚西亚他年老啊，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神却事先让这个亚西亚知道说，等一下有一个人要来了。所以你看到第六节的地方，他说他刚进门的时候，亚西亚听见他的脚步声响，就说，哎，耶罗波安的妻子，你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人的妇人呢？你看虽然这个亚西亚哈这个年纪老迈，但是神啊 这个话语仍然事先来通知这个先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上帝的面前，人不能伪装的啊。这个他本来想叫他太太伪装，但是神还是事先告诉这个先知啊。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先知他虽然啊外表衰残，但是他里面却什么一天心事一天，神的话语还是继续给这个亚西亚这个先知，让他可以看到说，等一下会有这个啊。耶罗波安的太太会假装啊一般的妇人过来看你哈、啊、所以他就事先知道了哈、啊、所以这时候亚西亚就说啊，这个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就说不好的事情，意思说你儿子会死了，然后他说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怎么告诉呢？他接下去他就说了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说神如此说，他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来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以前啊，这个先知亚西亚就是这么告诉他说，神要拣选他做北国的王。但是我们从第九节这个地方，这个两个字哈、啊，其实啊，我刚才读的这个地方说，神如此说，他说我从，对不对啊？然后下面就是上帝做的事情，但是第九节说，那你竟啊，你竟然行恶。啊，而且比那在你以先的行更作为更为甚，他说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然后第十节说因此，所以这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哈、啊，你可以把它圈下来，就说上帝说我从民中帮你拣选出来，然后第十节说你竟然行恶，对不对？然后在第十节因此。我必将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被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就如这个什么，他所有的人要除尽如粪土一般。然后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凡属耶罗波安的人都要死在城中，必被狗吃，然后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先知他所说的话就是很简单，告诉我们说，上帝从百万民中把你高举出来，但是你竟然做了恶事，因此我要让灾祸临到你，好不好？所以非常简单，一个三个这个啊、这个啊、pattern 哈、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哈、啊。然后第十二节他说，所以啊，他说，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他说，你的脚一进到城里，你的儿子就必死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什么？不好的这个答案啊，他说我必将这个凶事来告诉你，你回去告诉你的先生吧，你不用再假装啊。做其他的妇人，你要来看我。其实先知在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啊，说你必须要悔改啊，你如果不悔改的时候啊，你的儿子一定会死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罗波安啊，他为了怕这个金牛犊不保啊，也就是说他不让他的百姓回到这个犹大去敬拜神啊，所以他就造了一个金牛犊。那他自己心中不悔改，但是他却什么，当发生困难的时候他又想要去求问神。这跟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光景是一样的啊。我们做错事了啊，那家里就发生困难了，但是我们却自己不悔改，反而就去问牧师或者问其他的先知说，哎，到底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办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他来求问神，但是他的心中却是什么？继续的这个啊，硬着景象，他不知要不要悔改啊。但是这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的儿子亚比亚就这样子死了吗？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怎么讲，他说在第十一节，他说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给他埋葬。他说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能够进坟墓。意思是说，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所有属于耶罗波安的人，如果你死在城里面的话，你就会被狗吃；如果你死在外面田野的话，那你就被空中的飞鸟吃。意思是说，你这些人死了以后根本不可能被埋葬的。他说唯有谁可以被埋葬？唯有他的儿子 啊，这个亚比亚。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最后的时候，真的会应验这句话，就说他的下面的人全部什么，全部不得好死啊，这个耶罗波安下面的人全部不得好死。那为什么唯有这个啊亚比亚他可以到坟墓里面去呢？答案就在下面，他说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人怎么样显出善行啊，意思是说他们全家都不对，但是只有什么他的儿子在上帝的面前是什么做好事的啊，跟着上帝的这个啊所教训的来做的啊。那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咯，那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个啊好人都要受苦吗？啊，有些时候我们表面看起来好像不太值得啦，就是说这个爸爸做错事，然后孩子这么好，然后孩子这么好还要什么，还要因为爸爸做错事而死，这个啊死亡，那这样看起来好像什么，好像不是很公平啦。但是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想，其实这个他的儿子死乃是因为上帝要拯救什么他脱离他这个啊这个啊、不好的家庭，也就是说他这个儿子其实是活在什么，活在耶罗波安这样子什么做父亲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上帝其实有好几个原因，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也就是一个有可能的，就是说他把他脱让这个啊亚比亚哈、啊、这个做儿子的让他脱离这个耶罗波安的家庭来、right? 那第二个就是要他的儿子亚比亚去这个承担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要让他的爸爸看看能不能悔改啊。那其实话又说回来啊，如果他能够叫这个他的父亲悔改的话，那他儿子就死得有价值，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啊。那不止这样子，那如果他的爸爸不知悔改的话，那他的儿子有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死得好像没什么价值，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角度看，其实如果他的爸爸不悔改的话，那他儿子亚比亚也是死在什么上帝的旨意中间，因为上帝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着他的儿子让他的父亲能够什么知道自己做错事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哈、啊、在我们啊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哈、啊、我们就是说在神的眼光中间哈、啊、我们要看到自己困难的地方，就好像说自己的家里哈、啊、像耶罗波安这样子，他的儿子生病了后来死了啊，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家中有些困难的事情，我们要来回想一下，这是不是上帝啊这个借用这件事情要来管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上帝的管教，那我们还什么不知悔改，我们还要去求问，还要说哦我的儿子是不是有什么神医啊，让他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如果做父亲的悔改的时候，他的家庭就要得着恢复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中当中，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些功课啊。那如果说是这个还继续的在苦难的当中啊，你悔改了以后，但是还继续的苦难，那这时候最主要我们也要求上帝显明，让我们看到，其实那是神的怜悯啊。因为神在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哈、啊，我们求神继续的怜悯我们。那在这样子的苦难的过程当中，能够继续的来造就我们。那有些时候我们很难继续的走下去，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家里面也有不好的这个啊青少年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困难啊。那当然不见得每一个这个有问题的青少年都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可能也是神要借着这样子的孩子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啊。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到14章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罗波安这件事情，其实最主要是上帝要对付耶罗波安，他的儿子死，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上帝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来对付耶罗波安，但是却让这个亚比亚，也就是他的儿子啊，能够就说死去了哈、啊。虽然看起来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有点点什么，有点点舍不得 但是这是在神的什么？神的计划当中。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如果他的父亲能够悔改，那他的儿子死就有价值。那如果万一他的父亲不悔改的话，那说实在他的儿子死也是什么呀，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罗波安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心中非常的矛盾啊，他明明知道上帝在掌权啊。我们说为什么他知道，明明知道他上帝掌权呢？因为否则的话他不可能什么叫他的太太回去什么，回去这个南国的地方问那个先知说，哎，你去问问看，他说上帝有什么话要说。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耶罗波安说实在很矛盾，他一方面为了拥护什么巩固自己的国位，所以他造了金牛犊给人家拜，但是他自己又知道说，哎，那个神还存在，那个神还是掌管的一切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愿意忘记他过去这个先知跟他说，你这个王其实是上帝所拣选，他知道，但是他不愿意放弃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宁可啊放弃上帝，而不愿意放弃什么他自己的什么权利。因为他在北国的地方造了两个金牛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他就是要就是说害怕他的北国的老百姓再回去南国的地方。所以其实讲最后的一句话，一个简短的结论，就是说耶罗波安他知道上帝，他知道神，但是他却不要神。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有一个上帝，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但是我们却什么？我们却知错不改，我们却什么？我们却错失良机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啊，就像耶罗波安明明知道有神，遇见困难了还要去问神，但是在另好像两手策略。所以我想说耶罗波安其实他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去看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他讲说，这个耶和华必另外立一个王来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到了之后，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他说那日子已经到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必使以色列，也就是北国的人，他说让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样，又要将他们什么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当中把它拔出来，让它分散在大河的那一边啊。其实这个时候这是这个先知所说的，对不对啊？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面将来要这么来处罚这个耶罗波安，也就是北国，对不对啊？说实在，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看到这个列王记下17章23节啊，那个地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北国以色列国在列王记下17章23节那个地方就被怎么被掳走了，也就是说分散在大河的那一边，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亚述国了哈。所以以色列啊，就在那时候啊，在列王记上就说以后会，列王记下17章23节以后会应验，就说被掳到什么，被掳到这个啊亚述国了。他说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啊。所以这个从第16节这个地方看起来，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他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自己一个人犯罪的话，那你只不过是什么，自己犯罪，自己什么面对上帝。但是耶罗波安他所犯的罪是什么？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犯罪？他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哈，上帝不喜欢惹耶和华发怒的地方哈，你可以把它画起来，就是什么，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个罪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犯罪，那你自己承担吧。但是他又让什么，耶和华他让这个以色列的人又陷在罪里面的时候，这个耶和华他就发怒了啊。他说他就必将什么，以色列人交给仇敌。所以有些时候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相信啊，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要常常知道，不要只有自己犯罪，甚至于啊，让你家里的人也陷在罪里面，那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因为自己犯罪，自己哈、啊、不只是这样子，还去把什么自己的小孩子啦，小什么什么，就是说爸爸自己要做错事情的时候，连儿子连太太一起 都带下去了，这是最可怜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在第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耶罗波安的妻，他的太太起身回到家的时候，刚进门槛，他的儿子就死了。这句话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罗波安他过去所有的骄傲，造了金牛犊，以为他要掌王权，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噩梦开始了。他噩梦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什么？当他的太太一进到家门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死了。当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罗波安也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噩梦开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从此走向什么灭亡的道路啊？因为爸爸犯罪啊，然后让儿子啊死了，这件事情就是北国噩梦的开始啊。然后他接下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哦，耶罗波安其余的事情就写在圣经上面啊，这个啊其他的地方啊。那我们这个耶罗波安北国的地方就看到这个地方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南国了，南国的就是罗波安，从第二十一节开始，他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所选立立他的名的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南国是得天独厚的啊。南国跟北国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南国只有一个支派，也就是犹大支派，北国有11个支派，南国有一个支派，但是南国有得天独厚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有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在这个列王记上啊14章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21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什么？上帝的名立在那个地方的城，让我们看到说它实在是一个圣城。但是这个罗波安，也就是南国的犹大王，他却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南国有这么好的什么这个地理环境，也就是说好像虽然你是一个支派而已，人家是11个支派，但是神给你的却是什么？圣城就在你的南国的里面啊。但是他为什么耶罗波安这个在南国的这个罗波安，他为什么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圣经上面有夹着一句话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罗波安的母亲名叫什么？拿玛，拿玛是亚门人啊。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其实啊，你知道罗波安是什么？是所罗门的儿子，对不对？那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好的行为啊。然后所罗门跟这个拿玛，拿玛又是亚门人，亚门人是外邦人，是拜偶像的亚门人，记不记到这个罗德，对不对？他的犯奸淫那个啊乱伦的时候啊，这个亚门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做父亲的没什么好榜样，做母亲的又是拜偶像的啊。所以难怪生出来一个罗波安啊，说实在没有什么好学习的，母亲又是拜偶像的，父亲又是所罗门，又是不是好的那个榜样，所以他就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当时哈啊这个耶罗波安最主要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希望说他的11个支派的老百姓跑回去南国，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他做了这个金牛犊，对不对？虽然自己还是知道有一个上帝啊，但是这个犹太啊，他却什么效法这个世界啊？因为什么？他的爸爸不是什么好榜样，他的妈妈也是拜偶像的，所以导致他没有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各高冈上、各青翠的树下，然后他筑坛啊，然后在树啊这个立这个柱像，还有木偶啊，更危险的是说，你24节看哈，他说国中也有什么，在他的国的里面有一个什么娈童，这个娈童就是男妓了，就是把那个年纪很轻的男人哈，把他的男孩子把他抓来哈，做男妓哈，就是人家妓女都是女的嘛，他这叫做妓男呐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妓男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从迦南 这个迦南的这个宗教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什么，他的母亲啊，亚门人这边传过来的啊。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行耶和华眼中可看为一切可生恩的事情，但是上帝怎么样来管教他呢？好，我们来看在第25节，他说罗伯安王在第五年的时候，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啊。那事实上，如果你要注意看的话，其实这个埃及王示撒这个人哈，他也是什么罗伯安的一个亲戚啦哈，那个远亲哈。但是我们今天不花时间讲那个，最主要我们在讲说哈，其实哈，就是其实罗伯安这个王哈，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当上帝要把那个北国南国分开的时候，罗伯安不是讲说哦，我要组几万大军去攻打北国吗？对不对？然后上帝跟他讲说什么？不行，因为那是你的弟兄，你不能去攻打北国，这是神的旨意要让你们分开的。所以罗伯安当时就什么？当时好听话，不去攻打。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有三年什么这个强盛的期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说，到了第五年，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他顶多是什么？过了三年的强盛的期，第五年啊，上帝就用其他的方式来了啊，用其他的方式来什么？来管教这个罗伯安，因为罗伯安开始拜这个偶像，做耶和华眼中看为可憎恶的事情。那这个埃及王这个示罗，他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了。他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圣经看，你看，哇，这个26节，他怎么样？他夺了耶和华殿中和王宫一切的宝物，尽都带走。不止如此，他又夺去了，这个你把它画起来。他夺去什么呢？他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也就是说，这个在圣殿里面，他爸爸所制造的当时的会那个圣殿里面的东西啊，中间有一个金盾牌，他把它夺走了啊。那这次都是出在什么？出在神的手中，这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神要借着埃及王示撒来让什么？让这个啊罗伯安能够学习到功课，所以他就把这个圣殿里面所罗门王制造的金盾牌给他夺走了。那照理讲，罗伯安应该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应该要认罪悔改。但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他说罗伯安王，他就什么？他说他制造铜的盾牌代替那金盾牌。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说制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有两个这个后面有两个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就是说他爸爸在的时候什么国力强盛，所以可以用金来做盾牌。那等到罗伯安的时候，哎，国力已经什么慢慢的衰退了，他没有办法用金再来做盾牌，他顶多是用铜来做盾牌。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代替那两个字，就是说你父亲的金盾牌被带走了以后，你应该认罪悔改，你应该知道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但是他说好吧，那既然这个没有了，我就是代替一个吧。就好像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失去了这个东西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为什么我失去？说好吧，那我就没有这个，那我就是买另外一个来代替啊。所以常常我们的生命当中像罗伯安一样，我们都会拿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原来神给我们的。其实神要给我们的是他的祝福，他过去给我们的祝福不见了，那我说好吧，那我就拿次好的来代替那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王当时神给他的祝福是金盾牌，但是罗伯安他的儿子当这个埃及王来夺走了以后，他却自己去制造那个次好的，也就是铜的盾牌，来代替那个金的盾牌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还是一个什么不悔改的人哈。好，他还是一个不悔改的，所以他另外再造一个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神的管教哈。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们翻开历代志下12章第8节，我们来翻到历代志下12章第8节啊。在历代志下12章第8节这个地方，他说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跟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可见示撒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是出于什么？神的旨意啊。神旨意在哪里呢？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罗伯安南国 成为示撒的什么奴隶一样，仆人一样。最主要的目的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以前是做我上帝的仆人，你现在去做外邦的人的仆人，让你们看看有何分别。所以在历代志下十二章第八节的地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服侍那些外邦人啊，去吃苦看看，让我们知道说，你要侍奉神跟侍奉外邦人有何分别啊。这句话是记载在这个历代志十二章第八节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整件事情哈，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让我们看到说，北国耶罗波安哈，刚才我们知道他用他的儿子啊，上帝用他的儿子来教训这个啊，管教这个耶罗波安，结果他儿子死了，耶罗波安也没有悔改。那上帝这时候用外邦人哈，把这个南国罗波安的这个啊，这个耶路撒冷来攻打他，那夺走了所罗门王制造的金盾牌，结果这个罗波安干脆再造一个吧，啊，代替品吧，所以还是一样不悔改。所以南国北国说实在都非常伤上帝的心，好不好？其实上帝让他们分开，最主要就是什么？要让他们什么来学习啊，受到神的管教，将来神还要把他们合在一起啊。但是他这时候确实没有办法啊，认罪悔改啊，这是在第十四章所说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们又回到讲耶罗波安了啊。他回去讲耶罗波安，他说耶罗波安做王十八年的时候，他说这个亚比央啊，亚比央就开始登基做犹大王。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啊，哇，这个亚比央哈，说实在是做王做得很短的。上帝只允许他做王三年，为什么上帝只允许他做王三年呢？因为什么？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一切恶的事情。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第三节这个地方，他说他的心不像他的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最主要的问题是说，他的母亲啊，叫做什么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啊。他的母亲这个啊，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最主要哈，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啊，在这个亚沙龙的女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这个啊，历代志。好，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继续讲，等一下再来看看这个亚沙龙的女儿，好不好？好，他说这个央比亚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你会问说，那他既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他做王呢？好，所以圣经上面非常有趣，他告诉我们说，然而，所以你看第十五章第四节，哈，他让他做三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答案就在这里。然而耶和华他的神什么？因为大卫的缘故，仍然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哦，实在是太棒了！你看，这个啊，亚比亚他开始做王的时候哈，是因为耶和华看见，因为大卫的缘故，仍然使这个亚比央啊，能够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在每一次有做王的时候，常常拿大卫出来跟这个王来比较。啊，那他怎么比较呢？他说叫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啊、这个啊、在南国的地方哈、这个上帝让这个亚比央做王，他这边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情，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 OK， 好，我们可以知道说，大卫在这一句话当中，他被上帝什么非常赞美啊？因为什么？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赫人乌利亚就是什么啊？就是他怎么讲，拔示巴啊，他后来又把这个啊去这个偷看拔示巴洗澡，又跟人家啊上床了，然后就把他的先生啊这个乌利亚叫回来，把人家给杀了。他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件事情，其他的啊，大卫所行的都是耶和华看为眼中的事。那你认为其实这个什么，这个大卫其实还有很多 做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情。但是圣经上面记载却只有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乌利亚，赫人乌利亚那件事情以外。那这个中间就有很大的学问，他说他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啊。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常常每一次讲到做王的时候，常常把大卫王拿出来比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大卫王，大卫王，大卫王，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大卫他知道怎么样拣选神，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不像这个耶罗波安，他选择了金牛犊，哈，他选择了他的权力欲望，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大卫这时候他选择了上帝，因为他知错什么，啊，他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他会悔改，而且他甘心什么，愿意接受惩罚，他在受惩罚的时候他没有发怨言，他以神，就是说上帝看为对的事情，他就认为对，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大卫特别在乌利亚这件事情啊，他知道啊这件事情惹了上帝的生气，所以他不会说把这件事情给他什么，把它掩盖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自己做最错的地方的事情，我们说啊没有了没有了就掩盖起来。但是大卫却是什么，把一生当中做最那个做错最大的错的事情，就是乌利亚这件事情。啊，因为他把人家的太太啊，这个发生关系的又把人家的先生给杀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事情。他什么知道惹神生气，但是他不遮掩这件罪啊，而且他也知道，他最主要就是要把什么上帝的祝福带给百姓啊。然后他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最主要的哈，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然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哈，虽然上帝用大卫来做标准来评论这些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仍然有一些残缺，但是大卫的残缺他愿意把他什么拿出来跟人家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什么，都不是圣洁的啊，像大卫这样子，但是神还是一样什么拣选他啊。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残缺，大卫也有残缺啊。我们说实在，上帝最主要要让我们看到说，神拣选我们做王，最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好，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我们哈，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人圣洁，但是除了主耶稣基督哈以外哈，没有人可以哈做一个圣洁的人。因为除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经历神以外哈，没有一个人可以哈做到这样子的过程哈。所以这边一直强调哈，这个大卫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虽然这个亚比央他非常的不好，但是神因为他祖先大卫的缘故，神还让他做王三年啊。所以在这做王三年的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罗波安在世的时候常与耶罗波安征战啊。然后接下去啊，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还要记载这一句话呢？最主要是在第七节，他还是告诉我们说，那亚比央也常与耶罗波安征战，意思是说，这个罗波安已经把他的这个啊王位传给这个亚比央了哈，但是当时北国还是耶罗波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耶罗波安北国跟南国征战哈，从爸爸打到儿子了。南国哈本来是罗波安跟他一起打，常与他征战，然后央比亚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样常与他征战，所以这两句话你要一起看，在第六节的地方，还有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啊，第六节是说罗波安在世的时候常与耶罗波安征战，然后第七节后半段就是说，甚至于央比亚也常与耶罗波安作战。好，所以这时候这央比亚就讲结束了，好不好？好，央比亚结束了。不过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哈，因为这个字哈有点点那个，你看这个在第十四章最后一节哈，他说他的儿子啊，也就是这个罗波安的儿子哈，他说他的儿子叫做央比亚，后面有个小字，又名什么亚比亚。那这个亚比亚又跟什么那个先知同一个名字，记不记得前面那个先知来告诉这个啊，哎，对不起，那个亚比亚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啊，也叫亚比亚哈。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历代志的时候哈，你要看到历代志就不写央比啊。 这个亚比央了哈、啊，就不写亚比央了，历代志就写什么？就写这个啊亚比亚了哈、啊。不过没有关系哈、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这个啊，我在这个上面，我想啊把它画起来哈，让我们知道哈，北国是什么？耶罗波安，对不对？耶罗波安完了以后哈，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什么？亚比亚，亚比亚不是死了吗？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叫做什么？拿达，拿达就是什么？接下去他爸爸北国的王哈，这个耶罗波安。好，那南国呢？南国其实哈，这个地方是罗波安。对不对？罗伯安的父亲是什么？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对不对？那他的母亲呢？他的母亲就是这个拿玛，拿玛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亚门人啊。所以这个罗伯安啊，他就去娶了这个谁？加玛啊。加玛是谁啊？我们知道加玛就是这个亚沙龙的女儿，亚沙龙的女儿啊。然后罗伯安生的孩子啊，罗伯安生的孩子就是亚比央。亚比央啊，那亚比央，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就是什么亚萨，好、啊，那亚萨下去就是很有名的约沙法啊。我们下次讲到约沙法的时候啊，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好王啊。那亚比央做王做3年而已，他是不好的王。然后下一个哎。神很奇妙，下一个这个亚萨就是一个好的王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哦，父亲不好啦，然后什么什么，但是事实上不见得这样子哈，这个父亲不好不见得生的孩子就不好哈。我们可以看到亚比央虽然不好，但他的儿子亚萨却是一个好王哈。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啊，列王记上15章。在这个啊第九节的地方，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个亚萨做犹大王，要来兴起了，要来兴起犹大了哈，要来复兴犹大了哈。我们看到说这个啊，他这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在那个时候亚萨登基做犹大王。有些时候圣经你会看哈，看不太清楚，因为他前面讲北国以色列王啊耶罗波安。20年的时候，然后南国亚萨登基做犹大王，有时候会让你 confuse 啊。那读的时候要小心，其实你不要去注意那个亚，最主要他跟你讲说耶罗波安20年北国的时候，南国发生什么事，那你就要注意说，等一下是要讲南国，不是讲北国哈。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的祖母叫做加亚玛。啊，这个马加就是亚沙龙的女儿哈，然后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来看第11节啊，他怎么样复兴啊？亚萨在第11节这个地方，他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哇，你那个好不容易啊，刚刚都是在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于啊，南国第一次出现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从亚萨开始哈。他说怎么做呢？啊，说实在不好做了，因为你看哈。从罗波安到央比亚一路哈，整个国家都很乱了。但是神要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还是掌权。所以亚萨出来的时候不好做，因为什么？因为整个国家都已经哈，都已经很低沉了哈。他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第11节哈，看耶和华眼中所作为正的事。然后第12节，他从国中除去这个娈童，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祭男，他把他除去娈童，然后又除掉他列祖所做一切的偶像啊。然后第13节其实是最困难的，他说他贬了他祖母加玛太后的位。哇，这是非常非常困难哦。什么事情都好做，但是讲到亲情的时候哈、啊，很难呐、啊。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哈，我再一次提出来，就是说亚萨登基做犹大的王，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在亲情上面你要下手。因为什么？因为当掺杂人的因素在里面的时候，你所要付的代价是最大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个当时啊，这个要给犹大复兴啊，从恶的地方要转为善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困难。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让他的什么祖母马加，他的这个太后的地位把他拿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他造了可憎恶的偶像啊。所以我们这可以看到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哈、啊、就是说啊， 自己的亲情的地方哈，他必须要什么斩草除根啊，他把他祖母的，你看哈，不是只有父亲母亲，而是祖母的地方哈，把他这个，然后不止如此，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在第十四节哈。中间他说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然后第十五节很重要，他说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跟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到耶和华的殿里。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哈，一个国家从很不好的地方变成很好的地方，其实它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什么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消极的部分就是什么，把比方说把这个娈童除去啦，除掉一切的偶像啦，把他祖母这个马家的太后地位贬下来，这些都是消极的做法。但是积极的做法呢，就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啊，然后什么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的，自己分别为圣的，要到耶和华的殿里来献给神。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哈，为了要改变，从坏的地方改变好，但是我们常常只做消极的部分，只做说哦，这家里有脏东西除去啦，什么什么什么，那做完了呢，我们忘了一个更积极的做法是什么，我们要来到什么，来到耶和华的殿献祭，要分别为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积极的做法就是什么，要跟神的交通哈，把那个跟神交通的阻碍是一个消极的做法之外，我们还要献上什么上帝所该得的那一部分，那是积极的做法，也就是什么分别为圣所拿出来的金银要拿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人跟上帝恢复交通啊，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消极的，就是除去阻挡，一个是积极的呢，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两个我们相信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并行。你千万不能只做消极的部分哦，除掉偶像，除掉那除的，然后也不去教会啊，所以积极的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把分别为圣的东西拿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撒啊，在这个地方啊，实在是合神心意啊，他做一个好的王。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好像说亚撒就是一个好的王，对不对？但是说实在，亚撒也有亚撒的困难，因为亚撒他的信心到他什么，到他年老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出问题呢啊，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啊，亚撒这个在做啊南国的王，犹大王的时候啊，他太平的这个时间啊，说实在很久了啊，有将近35年的时间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历代志下15章12节到14节啊，19节那个地方，就是说亚撒他的那个犹大南国啊，这个太平盛世有35年，所以久了以后哈，他就开始什么，开始信心软弱了。他开始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来看他怎么信心软弱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他说第十八节，他说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面的金银都交在他的臣仆手中，然后打发他们往什么，往大马色的这个亚兰王那个地方去。因为当时亚兰王曾经跟北国的以色列哈，有立约啊，立约就是说哎，他们要一起来要攻打南国。那他太平盛世太久了，但是他心中还惦记着那件事情，也就是说以色列北国哈，曾经跟亚兰王什么订立合约，所以这时候他就赶快拿很多钱哈，哇，金银啊，然后跑去亚兰王那个地方啊，找他的这个啊，一个亚兰王叫做便哈达，他说哎，我告诉你哈，求你废掉你跟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你看，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哈，因为什么太平盛世太久了，他不再依靠神了，他依靠什么，依靠自己哦，想要用金银啊，然后跑到那个地方，哎，我告诉你哈，你哈不要跟他立约了，你把那个约给毁掉，然后让这个以色列的王哈能够离开我。当时以色列王是叫做巴沙，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巴沙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啊、这个亚撒王哈、啊、他太平的日子过什么过惯了，35年呐、啊、太长了，所以他信心就开始慢慢减少，然后去跟这个亚兰王哈、啊、这个就这么讲。他忘了一件事情，其实哈、啊、他们当时哈、啊、这个亚撒哈、啊、曾经在人少的地方的时候，曾经以少数人能够战胜多数人啊，这在历代志下14章的地方有写啊，他能够战胜少数人，战胜多数人，他 照理是说应该还记得，但是三十五年就什么就给忘了啊，他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啊，所谓自己的方法就是说啊，用这个金银来去买通这个外邦人亚兰王哈、啊，所以不止如此啊，我们来继续看在第二十二节，啊，他说。于是因为当时这个巴沙听了以后就停工了嘛，就不来攻打他们哈，这个北国就不来攻打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短暂的时间有效了，北国不来攻打他，但是毕竟什么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还是一样照人的事情去做。然后第二十二节他说，于是亚萨王就宣告犹大众人说，不准一个词什么推辞啊，就告诉他们说，把这些所用的这个啊，北国在筑墙所用的石头啦、木头啦，都运去用于修筑这个啊他们自己的地方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因为他哈、啊、开始使用自己的权力，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不准一个，不准一个。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他当一个人哈、啊、手上开始有权力的时候，太平盛世太久了哈、啊，他就忘记神的作为，而且这个时候哈、啊、人。手上一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不准他的百姓做一些事情，他说不准一个推辞，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辞，所以不准一个推辞这六个字哈，在亚萨王最后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开始什么集天下之权力为一身啊，一身，他就当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上帝在他的心里面就什么就没有地位的，他就什么他就把人家把上帝给挤出去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十六章好不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十六章这个地方啊，历代志下十六章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七节哈，十六章第七节他说，那时候上帝就派这个先知哈拿尼来见犹大王，谁？亚萨。他告诉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因为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列王记上十五章看到的，他拿金银去收买这个亚兰王嘛，所以这个先知哈拿尼就来跟他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在我继续读哈，历代志下十六章啊第七节那个地方，他说，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然后第八节，古实人、路比人军队不是甚大吗？他一直要提醒他了，过去了哈，这些这个啊，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你的手啦，这个古实人呐、啊，他们军队非常大啦，战车不是很多吗？啊，但是当时因为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这些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他说第九节啊，这节经文大家常常会背的，历代志下啊第十六章啊这节经文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眼目什么遍察全地。啊，他说要什么？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节经文哈，很多很多基督徒会背，其实就是出在这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哈、啊。然后他说啊，接下来他说，他就告诉这个先知，他就告诉这个亚萨王，他说你行这愚昧的事情，此后他说你必有征战的事情。亚萨因此啊。不喜欢看见先知将他囚在监里，他居然把那个先知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了。他说那时候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所以亚萨王虽然是好王，但是他后来哈是什么年老的时候也不保了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基本上哈就是哈，因为这个我们翻到第二十五节，这时候我们回来看看啊，二十六节，我们回来看看这个拿达啊，就是北国耶罗波安，他这个亚比亚死了以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拿达啊。那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行他父亲所行，犯他父亲所做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啊。我再强调一次，就是什么最糟糕的，就是让自己的百姓陷在什么罪里面哈，那个罪是什么？罪加一等哈。然后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报应要到了，神的惩罚要到了哈。他就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二十七节哈，他说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这个亚西亚不是那个先知亚西亚哈，他说他的儿子叫什么？叫巴沙哈。所以这个地方哈，拿达哈是被巴沙所篡位的，啊，有一个叫做巴沙哈，啊，所以 这个巴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这个亚萨啊，他在攻打亚萨的这个南国的亚萨，那北国的巴沙哈、啊，那北国巴沙其实不是拿达的儿子，北国的巴沙是什么啊？是这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他说什么？他说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这个啊的地方把拿达给杀了哈、啊。然后在这个第八节啊，对不起，二十八节。他说犹大王亚撒第三年的时候，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所以巴沙等于是篡了拿达的位哈。那这个最主要的我要跟大家讲说哈，他说留下最主要是下面一个，他说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全家，就是应验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一开始十四章一开始，对不对？耶罗波安他的儿子要死了，他的那个什么先知那个啊、所说的，他说应验了他所说的，他说怎么说呢？他说什么？他家凡有血气的哈，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把他灭尽了。他说正应验了耶和华借着他仆人示罗人这个亚西亚所说的这话。这是因为什么？哇，画起来，他说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说什么？还是一样一句很重要的，就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就是说做王的自己犯罪不打紧，他还让以色列的百姓陷在罪里面。然后在第三十节最后一句话说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然后完了以后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这个巴沙啊，在做王总共做了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然后让以色列的百姓陷在罪里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哈，其实哈，上帝为耶罗波安留下机会啊，一直要让他悔改，但是耶罗波安却一直不悔改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虽然允许他给他机会，但是上帝却不是无限期的等下去，今天神也不是无限期的等我们下去。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要插手干预了，神就用什么？用巴沙来处理掉耶罗波安他的家族的事情，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哈啊，我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罗波安跟耶罗波安这两个哈，你有时候会搞乱了哈。那这个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讲哈，这个罗波安的名字最主要就是要什么？要释放百姓的。那耶罗波安是要增加百姓的。所以耶罗波安是在北国，所以你看耶罗波安是一直要让百姓增加，一直要让百姓增加。就说北国一直要扩大11个支派，然后一直要有人更多更多更多，所以耶罗波安是要让百姓的那个人增加哈。所以我们先讲耶罗波安好了，好不好？耶罗波安在列王记上11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是大有才能的，11章28节，对不对？好，然后11章37节他也告诉我们说是神拣选的，对不对？然后在什么11章29到39节，他告诉我们说也有先知的印证。哇，弟兄姐妹，你看哈，当一个人大有才能，又是神所拣选的，又有先知的印证，这三个全部集在什么？耶罗波安的身上。 OK， 那全部集在耶罗波安的身上，不止如此，还有第四个啊，在列王记上12章20节，他还是万人拥戴的。所以你看看哈，自己有才能，对不对？上帝又拣选，然后又有先知的印证啊，然后又万人拥戴，这四个东西集在他一身，一个这个耶罗波安的身上，但是他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他造了金牛犊，最主要的就是要什么？要让这个他的什么百姓增加，所以耶罗波安的名字叫做让增加他的百姓。所以他什么造了两个金牛犊 ，OK， 所以让上帝的百姓犯罪了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是用耶罗波安要来什么？要来教训这个罗波安，因为罗波安跟什么？跟所罗门王其实他们到后来都不对的，但是上帝就是要让耶罗波安给北国分出来，最主要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他们彼此都是有罪的。彼此都是要认罪悔改的，但是耶罗波安却是什么？越走越远啊！他有什么？他大有才能，又是上帝所拣选，他又是先知所印证，他又是万人拥戴，但他却走错路了，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那个罗波安呢？罗波安的名字其实他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释放百姓啊！那罗波安啊，他其实不是好的种了、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他是什么？所罗门王跟哈这个哈这个亚门人啊所生的哈，所以他不是好种哈，但是他仍然可以做王啊。最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他是所罗门王的独生子啊。然后他什么？他从小到大哈，他是什么？从来没有经过忧患，他一无所长。他没有一个技能哈，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讲说，哦，我的腰比我的大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啊，还会讲啊嚣张的话啊，所以他说实在是一个败家子啊，他哈实在他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他让什么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分裂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虽然他有短短三年啊，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过了，听上帝的话语，但是他没有继续的遵守。三年完了以后，他没有继续的遵守哈，所以我跟大家，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下》11章21节，你看了你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个样子呢？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下》11章哈，《历代志下》11章21节。历代志下11章21节，他说罗伯安娶了几个妻子，哇，好的天哪，18个妻子，那立了几个这个妾呢，姨太太呢，60个姨太太，有没有看到？然后他有几个儿子呢？28个儿子，有几个女儿呢？有60个女儿，可见这个罗伯安这些都是什么？跟着他父亲学来的，所罗门王，对不对？哇，妻妾一大堆，所以罗伯安不只有这么多，18个太太，60个小老婆，然后28个儿子，60个女儿，这还不打紧。下一句话，你看他说什么？他说罗伯安却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什么？比爱别的妻子更甚。你看圣经上面记载说，他已经有18个太太了，又有60个什么姨太太，但是他这些都不要。他什么？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他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什么？比那18个太太、60个什么姨太太还要什么？还要爱。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罗伯安他失败的地方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罗伯安他照理应该什么？看到神把南北国分开的时候，他应该是什么？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或许他应该在跟这个啊耶罗波安在对话的时候，记不记得在前面他们在对话的时候，他不要这么嚣张啊，而且他应该把北国的人再邀请回来啊，然后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来献祭啊。所以其实这个啊罗波安做不好，百姓也跟着他做不好，所以他的名字照理是说释放百姓，但是他却什么名不符实了，他没有真正的释放百姓，反而让的百姓跟着他过来。所以你看耶罗波安是一个扩张者啊，耶罗波安的名字是扩张者，让百姓增加，所以他要扩张他的地图，所以他要什么？有很大的野心啊。那罗伯安呢？罗伯安是什么？是要释放整个百姓，但是他却没有释放。所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从此一蹶不振，一直往下走。但是在列王记，在从上16章以后，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南国哈，这个怎么讲，有好有坏，一下子有好王，一下子有坏王。但是北国一蹶不振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我们也是像南国一样啊，时起时落啊。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北国因为以色列他们拜了金牛犊，但是南国他们却有什么？耶路撒冷圣殿在南国里面啊！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好像什么南国，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什么？继续到教会里面去，因为我们有圣殿，我们有教会在我们里面。但是北国却是什么？拜金牛犊，北国没有教会啊，他们只有拜金牛犊。那今天我们人常常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此起彼落，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早晚我们都会面对我们自己日常生活。最主要我在最后一句话告诉大家，就是说犹大因为他有圣殿， 所以圣殿仍然牵引着犹大这个国家，好不好？圣殿仍然把整个这个犹大国把它牵引住，虽然有时候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时候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紧紧的什么守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因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像北国一样拜了金牛犊，我们就从此一蹶不振，从此往下走。但是南国却是什么？虽然换来换去，但是他还有什么圣殿与他同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不管是罗伯安也好，耶罗伯安也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必须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再一次的赦免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像南国一样，我们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些时候会做不好，但是求神再一次让我们有警醒的心，让我们看见神，我们永远要抓住你，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紧紧的委身在神你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让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再一次继续的奔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求你这时候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